亚伯拉罕说，我以为这地方的人不惧怕神，不敬畏上帝，人不敬畏上帝何所不至？人不敬畏上帝，什么恶劣的事做不出来呢？人的良心，人的理性，人的礼节，通通都不能够约束人不作恶，甚至人的邪恶可以把这一切外在的东西通通化成他邪恶的一个装饰。前一阵我看到网上有一个视频啊，是柏林爱乐交响乐团在希特勒时代的一些表现。他特别讲，有一次好像1943年吧，那时候希特勒拜相已现，但是他们还是有一个很盛大的庆祝他的生日的一个聚会。那我看那个录影，德国人，我想我们即使是不大对战争有什么兴趣，各位应该也都有个印象，德国军人穿的真是整齐好看，军服很整齐好看。那么在那个大厅里面，许许多多的所有的德国的军官还有他们的官员，哇，都好笔挺，好帅，好俊，好庄严。然后他们观众是这么的端庄，有水准，有风度。那他们那天演奏的是贝多芬的第九号交响乐，这么伟大的曲子，这么伟大的作曲家。然后那个指挥是方根的，他是有人说是不是最也是之一最伟大之一的指挥家。那个最后我看到的是就是那个快乐颂，这么好听的，这么甚至属灵的一个歌，哇，就是伟大的乐团，伟大的音乐，优秀的观众。可是这一切都是一个非常邪恶的势力的装饰。我看到那个贝多芬的第九号交响曲被最好的乐团、最好的合唱团、最好的指挥、最好的听众在一起欣赏的时候，是非常的感叹的。人的一切的美善、理性、文化、知识，如果没有建立在敬畏神的前提下的话，就都是邪恶。我以为这个地方的人总不惧怕神，必为我妻子的缘故杀我，所以我会说谎。生命记25:7-8，他们就是亚玛利人，他们在路上遇见你，趁你疲乏困倦，击杀你软弱的人，不敬畏神，不敬畏上帝，何所不至啊！所以神不仅要求老百姓，更是要求王。生命记17:18，王要将律法书抄录诵读，学习敬畏耶和华，免得心高气傲，免得自己自大。一个王谁来管他？一个王万人之上，如果没有一个传统，万人之上，但是在一神之下的话，何所不至啊？何所不至？王要将律法书抄录诵读，学习敬畏耶和华，免得心高气傲。尼西米他也说，尼西米记5:15，以前的省长加重百姓的担子，索要粮食和酒，我敬畏神，我不这样行。你要做一个好丈夫，把 好妻子、好老师、好学生、好老板、好员工，那个前那个重要的条件，如果不是唯一和充分的条件，就是你敬畏上帝。人很会讲道，很有能力，很有才华，没有敬畏神的心，何所不知？诗篇第130篇第4节，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这真是很奇怪。神有赦免之恩，如果一个人对其他的人都是原谅，都是赦免，都不处罚，只是赦免，这个人如果在学校里就是被学生欺负的好好先生，如果一个警察是赦免人的出名的，大家就在他面前容易放肆，是吗？神最有赦免之恩，他希望他的赦免不是造成我们的放肆，他的赦免是叫我们敬畏他。就是我们的上帝有丰富的慈爱和怜悯，极大的宽容和赦免和饶恕，如果不是的话我们早都灭亡了。但是不要因为他的宽大就觉得他好欺负，他要我们敬畏他。神喜欢什么？各位，我们想神喜欢我们努力的服侍，神喜欢我们积极的奉献，神喜欢我们遵守上帝的律法，神喜欢我们是一个规规矩矩有道德的人，这些也许都不错。但诗篇147篇11节告诉我们，耶和华喜爱敬畏他和盼望他慈爱的人。耶和华喜欢人怕他，耶和华喜欢人亲近他，很矛盾的。敬畏他怕他，我们等一下会分析，不是那种作恶的怕，是种对上帝的圣洁的一种认识而有的一个正面的反应。我们一方面，哦，神好威严。那个雅各在伯特利的旷野，那时候他是被他哥哥追杀的，他是惊弓之鸟。他在伯特利旷野的晚上，拿着一块石头当枕头睡觉。耶和华向他显现，雅各醒了就说：“哎呀，这个地方好恐怖！上帝在这里，上帝要我们敬畏他。再一次，这个敬畏也是怕；再一次，这个怕不是一种不好的怕，这种怕是对上帝无比的圣洁、美丽的一种喜悦，又觉得自己不配，自惭形秽。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种感觉过？勉强说吧，你在一个非常宏大的风景之下，你看到了大江大海、大山、星星月亮，这是一个很宏伟的一个很美丽的一个景象的时候，叹为观止，但是也起了鸡皮疙瘩，哎呦，好了不起。讲的再轻松一点啊，各位弟兄，如果我们很爱我们的妻子，尤其在我们追她的时候，非常喜欢她，非常想要亲近她，非常想要在她旁边，非常的就是想跟他在一起，但是非常的怕他。那个怕不是别的，就是在一个伟大的 美丽的，我不能说东西啊，南北嘛，在一个伟大的美丽的东西前面，那种喜好和欣赏和那美好的感觉也随着随从的 一种，就是这个，你看到上帝的伟大，看到上帝的慈爱，你敬畏，你也盼望他，又想亲近他，又怕他有距离。耶和华喜爱敬畏和盼望他慈爱的人，你到神面前不能有一种就是轻忽的一个反应。你看到神不觉得他可怕，你看到神不觉得他慈爱，你看到神清清淡淡的，对神这样的态度是不好的。那我们敬畏上帝，我们怕上帝，箴言八章十三节，在乎有一种恨恶，我们恨恶邪恶、骄傲、狂妄、恶道的官僚的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敬畏耶和华是认识至圣者是聪明。箴言第三十一章三十节，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我知道不管怎么讲这个题目，我们总是还是有一个人性的。听说有一个哲学老师在一堂课对女孩子女生小女生讲美丽，真正的美丽，那么重点就讲，如果你只有外貌的美丽没有内心的美丽，你会后悔的。如果你有内心的美丽没有外貌的美丽，你至终是幸福的。口号我们讲了一个小时，讲完了要下课之前，问前面坐第一排的一个女孩子，玛丽，你现在喜欢内在美还是外在美？她说我要外面的美丽，然后后悔。就是还是要漂亮，后悔没有关系。我想男生女生都难免是这样，艳丽是虚浮的，美容是虚浮的，是虚假的。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当然，我们希望我们还是有这些外貌的东西，但是也敬畏上帝，求主帮助我。那在以赛亚书第十一章第二节，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这个他就是弥赛亚神的仆人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神的仆人不只是耶稣基督啊，神的仆人都需要有神的灵在我们身上，使我们聪明，使我们智慧，使我们有能力，使我们有知识，但是也使我们从内心深处能发出一种对上帝敬畏的态度，对上帝敬畏的灵，对上帝敬畏的态度，对上帝敬畏的个性。我们敬畏上帝是敬畏到什么地步呢？以敬畏耶和华为快乐。这又是一个看起来矛盾的相辅相成的东西。敬畏里面应该没有快乐，因为很害怕嘛。可是我们敬畏上帝，我们却以敬畏神为乐，我们觉得这是件喜悦的事。耶利米书32章39节，这是指着神末后要跟百姓所立的约，这个约就是神会使我们同心同道，神会使我们永远敬畏上帝，使我们和神，使我们和我们的子孙 人幸福快乐。这个敬畏和怕，我说是一个字。在约拿书里面，在约拿的故事里面有很好的表达。我们俄文的翻译，就也就把这两本都翻出来了。你知道约拿蒙上帝的呼召，要他去尼尼微城，他却不去，他起身逃跑，他往那个尼尼微相反的地方去。那么约拿书里面有很多很技巧的文学写法，不容易注意到。他说约拿下到哪里去？下到船上去，下到船舱里面。那个原文就是有下下下下。那么后来呢，尼尼微城的人也是坐下来，包括尼尼微城的王坐下来，坐到灰尘里，下到灰尘里，下到自己在神面前痛悔自心。约拿下下下下下，那是一种堕落；尼尼微城的人下下下下下，那是一种上升。约拿在违反上帝的路上非常心安理得，跟我们的主耶稣非常的像。那时候有大风浪，主耶稣和约拿都在海上，大风浪的时候很平安的睡着。所以一个人走的路对不对，不一定他看起来很平安就是一定对。约拿在违反上帝命令的事上，第一个很顺利，所以你做的事是不是讨主喜悦，顺不顺利也不是标准。你可能做违反神心意的事，顺利的不得了；也可能做讨主喜悦的事，困难重重。相反的也可能。我只是说外面的顺利和横利不表示这一定是逃出喜悦或逃出你喜悦的事。内心的平安与不平安也不足以断定这是不是合神心意的事。总之约拿在海上抵挡上帝，违背上帝的命令。各位问一下，他为什么要这样做？耶和华叫他去尼尼微，他不去，往相反的地方去，他不去。他为什么不去？为什么违反上帝的命令？一个很自然的一个答案，可能就是因为他怕。就好像如果在抗日战争的时候，神如果呼召我去日本去传福音，我不敢去，因为日本人抓到我那还得了。他怕，我告诉你，不是，他不是怕，他不是怕日本，他不是怕尼尼微城的人，他一点都不怕。我先把答案讲出来吧。约拿跟尼尼微城的人是有敌意，非常非常有敌意的。尼尼微城的人是邪恶的，而且伤害以色列人的。约拿知道尼尼微城的人很坏，第一个；第二个，约拿知道自己非常会讲道，他对自己讲道的本事很有自信。我们在念教会历史的时候，有一个很会讲道的人叫屈梭多摩，意思就是金口，他一张开口就跟那个童话故事一样，金子银子都跑出来。金口，约拿是金口，有人是乌鸦口，讲出来就是青蛙跳出来了。约拿知道尼尼微城的人很坏，约拿知道自己讲到的本领很高，约拿知道他可能可以使尼尼微城的人悔改。最重要的，约拿知道上帝有赦免的恩典，再坏人悔改 就会得救。
约拿不愿意看见尼尼微城的人悔改得救，他希望他们继续作恶灭亡，所以他不去，
他逃。
哇，他真是厉害，那个时候海上有大风，水手就惧怕。约拿书一章五节，这是第一次的惧怕。惧怕了以后，他们有一种想法，我们会碰到这么不同凡响的风浪，这么可怕的风浪，不非平常的风浪，恐怕是我们当中有人犯罪了，得罪上帝。各位，水手，尤其约拿书那时候水手，那都是亡命之徒啊。各位，现在的水手，现在的航海员都很文明的，以前是最坏的、最不要命的人，都海盗，就是水手。下游到一个海港就是嫖吃喝嫖赌打架，水手是亡命之徒。可这群亡命之徒，又很有良心哎，这么大的风浪，他们惧怕。他们后来有一个很正常的推论，我们当中有得罪上帝，有抽签看看是谁，一抽抽出约拿，他们就问你是谁呀、你是谁？你做什么事？你是不是带了毒品走私啊？还是这次行程贩卖了太多人口，所以惹了神的愤怒？约拿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那创造天地海之上的神。”这是约拿书里面约拿的第一句话。第一句话讲完，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真是鬼话。他敬畏耶和华，他敬畏创造天地海的神，他就在神所造的海上背逆上帝。我敬畏上帝。他讲完这句话，第一句话，水手就大大的敬畏，大大的惧怕。第十节，就大大的惧怕。讲一句话，一句话，水手就惧怕。会讲到了，然后他们说：“那怎么办？”约拿讲第二句话：“把我丢在海里面去，因为神是找我麻烦。”我不听他的话，先把我丢下去，你们船上没有这个扫把星了，就没事了。水手不愿意做这没良心的事，不能把一个人随便丢在海上，想尽办法，想尽办法，想尽办法，没有办法。风浪越来越大，后来水手祷告神啊，求你赦免我们，这是这个人自己说的，把丢下去，就跟耶稣平静风海一样。各位，风海海浪很大，风很大，飓风一波一波的来，海浪一波一波的来，把它丢下去，突然一丢下去，风平浪静，风平浪静不跑啊，风平浪静。十六节，让那些人大大的敬畏，很害怕。约拿书里还有很多很宝贵的地方，包括约拿后来大大的愤怒。当尼尼微城的人被赦免了以后，约拿大大的愤怒。耶和华说：“你生气，你生什么气？你生气，气成这样子，合理吗？”约拿说：“我气死都合理，因为你太不公平了。你为什么不处罚那些恶人呢？”约拿书就这样结束。约拿书结束就是约拿说：“我爱惜这些人，我
我怎么能不爱惜？你尼尼微城的人被赦免了，有没有过几天又固态复明了？约拿有没有听到上帝的话就消气了？我们不晓得啊，我们不晓得，我们不知道约拿有没有消气，我们知道尼尼微城过几天就固态复明了。约拿是跟新约的浪子的比喻非常像，当浪子的哥哥很生气，觉得爸不公平的时候，爸爸劝他：“我们，你弟弟回来了，我们应当欢喜快乐。”他哥哥有没有回去？有没有进去？我不知道。这个弟弟有没有过几天皮又痒了，又想出去玩了，又想出去花天酒地了？我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历史上尼尼微城的后来又被逆。好，我的意思总是希望我们经历过对上帝的伟大敬畏他的时候，不要过一下就忘记了。我也要提一下使徒行传第十章第二节哥林流的事情，这是一个百夫长，罗马的百夫长，这个罗马百夫长非常敬畏上帝。十章第二节，哥林流是一个敬虔的人，他和全家都敬畏神，都怕神，多多周济百姓，常常祷告神。然后使徒行传十章二十二节，他们说百夫长哥林流是个义人，敬畏神。第三十五节，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各位注意啊，十章二节，他敬畏神，他是虔诚人，他常常祷告。二十二节，他是义人，他敬畏神。三十五节，各国中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我请问，这个时候哥林流得救了？我请问，各国中没有听过耶稣，但是他像哥林流一样敬畏神，是义人，周济百姓，常常祷告，他们得救了没有？没有。如果他们得救了，彼得就不必去哥林流那里讲道。这个世界上不是没有好人，这个世界上不信主的人不是没有好人，在主的恩典之下，有人很寻求神，很虔诚，不多但是有，但即使是他们有再多的义行善良，如果没有听到耶稣而信靠耶稣，他们没有得救。使徒行传十一章十八节，众人听见这话，也就是哥林流家的人听了道，领受了圣灵，就不言语了，只归荣耀给神，说这样看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不管我多好，不管我多么的有道德，这是可能的。神会让人不信主的人，他们在事实之上交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神给他们很多的恩典，包括给他们聪明、美丽、能干、好的道德。但是他们跟我们一样，如果不认识耶稣，没有得救，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人，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哥林流的事情不是说不信主的人有人可以凭着自己的道德得救，刚好相反，这么好的人也需要听到耶稣的福音而得救。好，那么我们现在要说一下很难解释的事，就是我们敬畏上帝，我们怕上帝，但是怕很多时候是不好的。敬畏好像是好的，怕好像是不好的。为何怕？原文没有分别，我们就讲怕的这个部分吧。 最早出现的时候是创世纪三章十节，亚当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了。”那么，惧怕、害怕，似乎是一种不必要的或者是错误的负面的情绪。二次大战的时候，罗斯福总统提出免于恐惧的自由。我们要有四大自由，其中一个自由就是我们希望我们活着不要有恐惧，不要有害怕。害怕是不好的，害怕是人犯罪以后产生的一个反应，我就害怕。可是又有太多的经文，譬如说诗篇五十六篇十一节，我依靠神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我依靠神，我不会惧怕的。还有诗篇一百一十二篇第七节，一个依靠神的人，他必不怕羞恶的信息。各位，我们每个人都怕羞恶的信息，我们每个人都怕今天确诊200个，我们都怕，我们每个人都怕如果得了这种癌症他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哎，我好像也有一个人，就是天天看这些医疗新闻，然后常常跟他的医生说我得了癌症了，我得了癌症了。那么医生就责备他，你是总是都是疑神疑鬼的。他有一次又跟医生讲说我得了癌症了，我得了什么癌？医生说乱讲，得这种癌症的人没有任何的征兆，发病发到死亡之前没有什么症状。那个人说我就是这样，所以我得了这个癌症。你害怕成性了，真是遗憾。我们基督徒不怕羞恶的信息，心里坚定依靠耶和华。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没有害怕，有敬畏。这个是什么意思，我们也是等一下再说。我们看圣经里面有几个很害怕的人，负面害怕的人。第一个是该隐，该隐是杀人的凶手。杀人的凶手神把他流放了，那么该隐从他的对上帝的一个回应看出他是一个害怕的人。创世纪四章十四节，你如今赶出我离开这地，以致不见你的面，我必流离飘荡在地上，凡遇见我的必杀我。不知道你看得出看不出，该隐这个时候有一种极大的恐惧。他是第一个凶手，他敢杀人，胆子很大。但是杀人的凶手并不能表示他不惧怕，反而是表示他非常多的惧怕。因为他说我漂流在地上，遇见我的必杀我。各位，那时候世界上有几个人呢？亚当、夏娃，他们的两个儿子亚伯、该隐，可能还有亚伯、该隐的两个妻子是他们的姐妹，全世界有六个人。亚伯死掉了，全世界有五个人。该隐不会杀他自己，全世界有四个人。四个人，全世界就四个人，该隐之外的四个人，该隐说碰到你就必杀我。很多人就说哈，圣经是乱，你看露出一个马脚。我不觉得圣经露出马脚，圣经让我们看到人种什么收的就是什么。该隐如果敢出其不意的把他的弟弟杀死，人种什么收的也是什么。该隐一定就会想到他的妻子、他的父母也可能在他不注意的时候杀掉他。人 作恶地有的一个刑罚，不是作恶以后可能若干年上帝给你一个什么样的审判。人作恶地有一个刑罚，就是那个恶的本身就是一个刑罚，就如同人行善就有报答，那个报答不必等到多少年以后的一个什么祝福，行善的本身就是一个祝福。小偷晚上到人家偷东西，不要有别的处罚。如果他在晚上到别人家偷东西的，他通常都是这样做的。小偷每天睡觉都不安，因为他就是趁别人睡觉的时候去偷东西，所以他会觉得难免不会想到说，我睡着了就有人偷东西，他不能睡觉。一个扒手在车上会扒人家的东西，他坐捷运，他坐高铁，从来不能舒舒服服、快快乐乐的欣赏风景，因为他都是在别人欣赏风景、很快乐的、很平安的休息的时候偷人家的钱包，所以他总要很警惕。外面风景再好，越好他越不能看，因为一看一分心了，人家就会偷他东西。人作恶，那个作恶本身就是一个刑罚。该隐变成一个很害怕的人，所有看到我的人都要杀我，这个叫做草木皆兵。作恶就会有这样的毛病，就是不安，就是害怕。该隐是一个害怕的人。该隐额上有个记号，我不知道那什么记号，有点像启示录讲的666。耶和华在该隐头上做了一个记号，说凡是看见这记号就不敢杀该隐。那个英文叫 The Mark of Cain， 该隐的记号不知道是什么。各位，你身上不要有一个该隐的记号，要有基督的记号，就是这样，就是十字架的爱。不要有该隐的记号，就是愤怒不平的一个记号。第二个有名的圣经有名的害怕的人，就是扫罗。各位，扫罗是一个相当棒的王，他的外形俊美高大，他是以色列的第一个王。大卫在写公歌纪念他的时候说，他是以色列的大英雄，他是英雄，他英俊，他高大。他犯了什么罪？你不会犯很大的罪，你犯的罪以别神代替耶和华，你犯的罪不必是杀人放火，你太喜欢任何一个受造物，不管是一种习惯，或者某个个人，或者某个潮流，以别神取代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必加增。弟兄姐妹，不要把我们信耶稣当作一个点缀，生活里面的一个消遣，一个娱乐。不是的，耶稣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一切，要全然的信靠他，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愁苦必加增。诗篇16:4。撒母耳记上13:11，扫罗说：“我见百姓离开我散去，你也不知道所定的日期来到，而且非利士人聚集在密谋。”12，所以我心里说，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我就勉强献上燔祭。各位，我觉得撒母耳在这件事上也不太光彩，他迟到，你没有按着你所定的日期来。那个时候要出去
打仗之前，这种祭司是要先做一个献祭的祷告，祝福百姓打仗胜利。现在撒母耳没有来，来晚了，扫罗说他就勉强献祭。很多人就说扫罗做错了，他不应该献祭，他不是祭司，他不应该献祭。我觉得这个解释不对，因为大卫、所罗门、扫罗之前之后的非祭司，大有人在那里献祭。大扫罗献祭不是错的，扫罗勉强献祭是错的。勉强献祭就是没有信心的祭，就跟该隐的祭一样，没有信心的，对上帝是抱怨的，是害怕的。他不是看重上帝，他看重得失，他看重百姓对他的支持。如果撒母耳来了，百姓就支持他，现在撒母耳没有来，百姓就离开他了。他不是要得上帝的喜欢，他要得百姓的喜欢。对不起弟兄姐妹，民之所好藏在我心的，我们基督徒当然我们不需要得罪任何人，但是藏在我们心里的，我们看重的不是王位，不是总统的权位，不是老百姓的选票，这些都是好东西，但这些不是上帝。扫罗做完了以后，他把一个东西当作上帝了，就是王位。而要得到王位，就要有老百姓的民心。他非常的民主，他非常的以民意为他的中心。可是这是错误的。从基督徒而言，我要讨老百姓的喜欢，得到他们选票，这是我最重要的事。 No， 不管是你讨独裁者或老百姓喜悦都不对，最重要的是把上帝看在第一位。你看在撒母耳记上十五章，扫罗又做了一件错事，就是神要他杀掉亚甲，他那还有牛羊，他不肯灭绝。他不灭绝的理由是什么？十五章那第九节，扫罗和百姓却怜惜亚甲，也爱惜上好的牛羊，不肯灭绝。为什么扫罗会做这个事？哎呀，从今天来看，真是标准的国王啊！十五章二十四节，扫罗对撒母耳说：“我有罪。”他认罪了。我因惧怕百姓听从他们的话，他怕百姓。哇，这王太棒了！听从百姓，不听从百姓很好，听从百姓的前面一定是听从上帝。我听从他们的话，就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我们等一下要看第三个人，就是比拉多。比拉多也是一样，他是罗马的巡抚，可是你看他审判的那一幕，真是很孬种的，这一点都没有一个巡抚的样子。罗马的一个兵，一个百姓长都比他有尊严多。他后来还是把耶稣钉死了，他知道不应该钉死。他三次说我查不出他有罪，查不出他有罪就应该把他放了。但是百姓喊了一句话，你若释放这个人，就不是该杀的朋友。一句话，我们打你的小报告到该杀哪去，你就完了。比拉多听了就害怕。圣经上讲，他们的声音就得胜。
当撒母耳很生气的时候，扫罗会认罪，但他不肯悔改，或者他悔改，他没有归向上帝。我就是他百姓，我就听他们的话。哦，真的很民主，难得。15:30，虽然如此，求你在这长老和百以色列面前抬举我，同我回去，我好敬拜耶和华你的神。这每一句话看起来都很感动，但每一句话都是惹上帝愤怒的。求你在长老和以色列面前抬举我，同我回去。拜托拜托，不管你怎么说，我们做个样子，要让人家看到你跟我一起走，我就还能够得到民心，保住王位。他想的不是上帝，他想的是保住王位。这不是真的悔改，这不是真的把我好敬拜耶和华你的神，这不是他最关心的。他最关心的是以色列的民还愿意我做他们的王，他要抓到民意。各位，不可以把民意民主代替上帝。扫罗不敬畏上帝，不怕上帝，不全然敬畏上帝，不全然怕上帝，他就什么都怕。各位，你眼中没有上帝，你很狂妄自大，你最后会什么都怕。怕上帝的人什么都不怕，不怕上帝的人什么都怕。扫罗是越来越抓住王位不肯放，他就越来越胆怯，没有力量。撒母耳记上17:11，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听见哥利亚的话，就惊慌，极其害怕，怕。撒母耳记上18:25，扫罗怕大卫，常做大卫的仇敌。这种不正确的怕，正确的怕，敬畏耶和华就有智慧；不正确的怕，就会生活中处处触礁。扫罗怕大卫，就想要杀他，常常想要杀他。这个时候，其实以色列当中有两个最害怕、最可怜的人，比扫罗应该害怕多的人就是大卫。大卫是惶惶如丧家之犬，因为国王和全国都要追杀他，他逃无可逃，全国在追杀他。王子公主都不能保护他，王子是约拿丹，公主是他自己的老婆米甲，都不能保护他，因为国王要追杀他。大卫很害怕，但大卫依靠上帝，心里就坚定。两个人都害怕，看起来大卫应该更害怕，因为他是被追的，被全国的军队通缉追杀的。扫罗却更害怕，他害怕到最后众叛亲离，耶和华也不理他，他就去交鬼，他就去请交鬼的人把撒母耳找来跟他说几句话。出来的是不是撒母耳我们不知道，但是撒母耳那个撒母耳那个魂灵魂跟扫罗讲，撒母耳记上28:19，明天你和你的众子必和我在一处，就是都会死掉。耶和华必将以色列的军兵交在非利士人手里，扫罗猛然扑倒，挺身在地，因撒母耳的话甚是惧怕，毫无力气。这是以色列的大英雄，因为他惧怕失去王位，比惧怕一切还要更多。
他就失去了王位，也失去了一切。为主摆上一切的东西的人，得到了主，也得到了一切。为了任何东西丢掉主的人，得不到那个东西，也得不到任何东西。好，比拉多也是一个害怕的人。比拉多的害怕，好，这是很好玩的。在约翰福音里记载啊，约翰福音18:28，这个众人将耶稣往衙门内挤去，他们自己不进衙门，恐怕沾染了污秽，不能吃逾越节的宴席。现在有个很好笑的事情，比拉多在衙门内，我们就说在法院内啊，比拉多在法院里面，而他审判的耶稣也在法院里面，被告原告呢在法院审判的那个监的外面，在外面哪有这种事。各位，在法院里面最庄严最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官，原告被告证人都在他的底下，可是犹太人应该是贿赂了比拉多把耶稣抓起来，所以比拉多有小辫子在他们手里，比拉多就变成一个哇非常委屈非常忍让，饶恕人70个70次，打自己70个70次的一个审判官。比拉多在审判的大厅里面，耶稣也在那里，就是衙门，而那些原告犹太人在外面，那怎么审判法呢？为什么犹太人不进来呢？犹太人会觉得这里有外邦人在，他们怕进来了会沾了污秽，他们就不能吃逾越节的宴席了。所以他们跟比拉多说，我们不进来，你出来跟我们审判。比拉多就走那个旋转门了，很辛苦啊。18:29，比拉多就出来，这是他第一次出来。他出来了以后，到他们那里说，你们告这个人是为什么事呢？他们说啊，这个人是作恶的。那你比拉多，你们按你们的法律来审判他们。比拉多讲这话，已经是他要讨这些他怕的人的喜欢，他就越来越怕。他不应该讨他们的喜欢的，他怕什么呢？你们为什么要告他？他们说这个人作恶的。那你们照什么立法审判他吧？他们说我们没有杀人的权利。比拉多就又进来了，他们一个法官呢，走下去出去了，然后再进来了。进来了，你是犹太人的王吗？问耶稣。耶稣说：“我是犹太人王，我也为真理做见证。”比拉多说：“真理是什么呢？”也没等答案，他又出去了，第二次出去了。犹太人，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然后呢，他就应该说：“我把他放了。”但是他因为有小辫子被人抓住，他就非常谦卑的说：“我查不出他有罪。”犹太人不甩，他又非常谦卑进来，好把耶稣打了，鞭打了，他希望打一打耶稣，耶稣流点血，犹太人会觉得满意。打完了又出去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已经打过了，可以了吧？”犹太人说他是该死的，因为他以自己为神的儿子。19:8，比拉多听见这话，越发害怕，很害怕，就是他哇降贵于尊的，出去跟犹太人讲不通，再回来问耶稣，讲不通就出去，他像一个那个 bus boy 一样跑来跑去，不像一个刑警。我查不出来有什么罪名，我把他打了。有的人说他该死，他怎么
他自以为是神的儿子，哇，比他们听得更害怕，又进来问耶稣，哎，你从哪里来的？意思说他们说你是神的儿子。耶稣不讲话。19:12，从此比拉多想要释放耶稣，又出了衙门，第四次出气了，四出四进，四出四进，然后把耶稣带出来，最后一次出去把耶稣带来，就在那个地方坐堂。这是你们的王，我查不出他有罪。他们说你是该死，他是该死，你要把他放了，就不是该杀的忠臣。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对于官长，对于长辈，我们也是有该有的客气的态度，但是我们最惧怕的是上帝。诗篇119:120，我因惧怕你，肉就发抖，我也怕你的叛逆。箴言14:16，智慧人惧怕就远离恶事。我们怕神，我们怕神的审判，神的公义，我们怕神的审判公义，愚妄人却狂妄自恃。好，现在我们要结束今天所讲的什么是正确的怕，就是敬畏神。什么是错误的怕，不应该有怕。我们从另外一种情绪来讲，就是圣经有讲的忧愁，忧愁也是一个情绪，跟惧怕一样是一种情绪。忧愁有正确的忧愁，也有错误的忧愁，正如惧怕有正确的惧怕，也有错误的惧怕。哥林多后书7:10，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那么但是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可以得救，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那什么是神的意思的忧愁？我这样讲的，你的忧愁是带着信心的，是带着盼望的，是带着有神的爱的，也就是你的忧愁或是任何一种情绪里面有对神的信望爱，那就是好的忧愁。那么怕也是一样，正确的怕是因为明白十字架道理，认识神的慈爱圣洁伟大，让我们谦卑，让我们虚心，让我们自觉邻里贫穷，让我们不断的体会我们是受造物，渺小，充满了罪恶，充满了缺乏，我们缺乏，我们饥渴，我们渺小，我们侍奉的神伟大圣洁良善，所以我们恐惧战兢的做成得救的功夫。腓立比书2:12，传统的讲法是这种怕是孝子对慈父的怕，叫做孝畏 filial or reverential fear。 filial 就是孝， F-I-L-I-A-L filial 孝， reverential 恭敬，R-E-V-E-R-E-N-T-I-L filial reverential fear， 这个是你知道上帝是慈爱恩典待你，这是孝畏，孝子对慈父的害怕。错误的怕是没有信心，没有爱心，没有盼望的怕，那个怕里面没有对神的信望爱，这个是恶徒对恶者的怕，
这个叫做无畏 severe fear S-E-R-V-I-L-E severe fear 这个怕是怕自己受处罚失去好处这是以人为中心你知道神的伟大圣洁善良的怕那是好的怕你怕失去好处你怕处罚那是不好的怕各位谁在牛毛火湖里谁在地狱里启示录21章第8节但却不信他们的份就在牛毛火湖里在地狱里的第一种人就是胆怯就是害怕我们通常不觉得害怕是一个很好的事我们也不觉得害怕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但是害怕是很严重的如果我们有神的恩典再一次说看到神是那么慈爱圣洁怜悯美好我们就被他吸引想要亲近他想要被他的爱所包围所充满这是对的但是同时我们在这种他的认识他的美好的时候就好像我说的我们看到大江大海大山伟大的艺术品伟大的教堂听到伟大的音乐让那个庄严神圣的好听的音乐使你鸡皮疙瘩都起来那对上帝我们也要有这种惧怕和敬畏他太了不起了他的了不起和美好叫我想要亲近他跟他合一也叫我害怕他跟他有距离我不知道怎么再形容能够让我们把这个观念放进去我们要怕神要因为神的美好而自惭形秽的怕因为他的美好因为他的伟大因为他的神圣不可侵犯神竟然在这里我不知道这种惧怕让你有智慧有一切的美德我们不要有扫罗比拉多和该隐的害怕那是一种自私没有真的悔改没有认识上帝的慈爱和全能求主帮助我们敬畏上帝怕上帝我们祷告天父求主同在让你的儿女看到你极大而且不断的看到而且不断的知道你极大极美极好极公义极正直的一切美善叫我们被这些美吸引多过被珍珠被美女被世界受造物的一切美好都更多的来喜悦来追寻来惧怕你你的一切比所罗门的宝藏叫示巴女王魂不守舍还要更魂不守舍我们被你的美好吸引叫我们一定想要得着你永不跟你分开享受你的荣美在你里面但是也让我们看到你的威严庄重看到自己的污秽即便被你的宝血洗净被你的圣灵充满我们还是那么的渺小即便被你那样的大爱包围我们还是一个最卑微的受造物因为你爱我们我们亲近你也因为你爱我们我们敬畏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门